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交通，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又可以翻作万族啊，其实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万人呢，他都是讲到万族的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那么我们先从第一节圣经我们读起，预备起。Amen。 第二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第三处，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他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并证明出来。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的主在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个时候很多的希腊人要来见主的时候，是主一生中最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十字架的意义给我们解明，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这个举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章怎么讲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在他里面都能够得着永生。万人来归我，万族来归我，感谢主。十字架的第一个呼召是向着万人的，向着万族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说，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呼召，是对一个万族的呼召。在这里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来传一个普救论，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得救了，不，今天所有的人得救都是照着信，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见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然而这个十字架的呼召却是向着万人跟万族的，然而信是以你自由意志所要拣选的，所以我们不是传那个普救论。然而十字架的 呼召是超越国界与种族的。所以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被高举的时候，一切的种族和界限全部打破了。这个就是神从中心到圆周的工作。当时我们的主是从什么？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今天呢，这个各地的福音的拓展，这个意向都在这个原则当中。我们也今天联系到今天我们山上这个教会，是不是？山上这个教会今天跟这个实验室啊有这个密切的关系，也是在这个呼召里头。每年呢、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访问学者或者国内的交换生在这里。我最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他说我到山上来，在这个实验室最大的收获，他说不是在这里这个研究多少，乃是在这个教会我得着了福音，认识了救主。他说我得救了。你看这个教会在这里有多么的住在这个呼召里面，每年有很多的学者在实验室工作，在教会中听见福音得救，一两年后他们可能要回去，也可能留在北美啊，可能回到中国，回到他大学里面啊，再进入那个团契啊，这个就是福音工作的延伸与拓展。所以啊，弟兄们啊，在这里持守传福音的工作，这里的福音的工作要占到教会一半的侍奉。凡是有心对福音工作能够扎根的，要看到这个意义，要忠心持守这个见证。所以感谢主，我已经在那里为这个实验室祷告。很多的时候，是实验室影响教会呢，还是教会影响实验室呢？我个人的认为，当教会对实验室的福音的工作没有负担了，这个实验室我看也有萎缩的可能。当教会对这个地方 整个有这个国度的一个万人的呼召，十字架的呼召有意义的时候，这个实验室就在主权底下，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啊，我们相信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是龙沟的水，随意的转流。这边特别关系到，因为这个实验室决定了这个城市、这个山上之城的所有行业的兴衰。Amen。你说是不是？都是因着这个实验室。但是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的见证，我们如果向主祷告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恩典来祝福这个实验室，特别是在弟兄们审批这个科研经费的上面，特别需要主的保守和怜悯。阿们。这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万人的呼召。你有了万人的呼召，你就在地方上为着这个呼召向神在那里祷告。阿们，对不对？到了这个实验室蒙神祝福的时候，很多的国内的学者、访问学者来的时候，使他们能够听见福音。啊，这个就是老斯拉莫斯这个教会在地上，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存在的意义。那天我在这个汽车总站的时候，碰到一个韩国人，啊，碰到一个韩国的弟兄，他们在整个实验室，他们在这里也有一个韩国的教会，不仅仅是华人的。据说啊，我了解过这个情况，但是你想相信这个实验室里面有许许多多，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像各地的在福音的工作的开展，一两年以后回去以后，都是神家建国度建造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万人的呼召。所以教会在这个万人的呼召里面，要知道神的工作是从中心到圆周的，先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基底地级。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在神这个永恒的福音万人的呼召的旨意里面，其中有一环就是为着国内的这些学者在这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如果有十个，有两个人得救，有十个人是传福音，有两个人得救，这一个已经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阿们。当他们散在北美各地或者回到中国大陆，这多少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阿们。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呼召，叫做什么？万人的呼召，明白了吗？好，我们再翻过去，第二个呼召是讲到什么？是做门徒的呼召。好，我们再读圣经，预备起。感谢主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十字架的第二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向着万人的，也就是向着万族的啊，这是一个福音的工作的开展。第二个呼召是向着什么？向着门徒的。千万要记住，在圣经里面，当一个人一得救的时候，不是要叫做他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基督徒，乃是要做门徒。门徒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的意义的诠释就是学徒，就是学生，就是跟随这位老师走的人啊啊！所以山上的教训是对门徒的啊。照着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来讲，我们是基督徒；照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是圣徒；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来讲，我们是信徒。但是更主要的，我们是门徒，门徒就是学生。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是跟门徒发生关系的，因为门徒也是跟国度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里有一个门徒的呼召，这个门徒的呼召就是说我们要来跟从，这个代价就是什么？就是舍己。这里如果说我们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一个是不配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说是不配。什么叫做不配？就也就是说，这个主的生命在你里头，你今天还不能够跟得上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不能做主的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讲到我们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每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它里面这个小字说爱我胜过爱，原文做这个字什么？这个不得了的事。这段圣经我常常不敢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但是呢，甚至几万的人，这个时候是耶稣布道最成功的时候，是几万的人跟耶稣同行。在圣经里面，一次是五饼二鱼，很多的人来跟随。但是呢，当我们的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就退去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而彼得在这里说，主会对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信了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做门徒的护照，这个护照就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来说是要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在什么地方？就是舍己。一个基督徒从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他生活的中心是在一个背十字架否认己的那一个生活的护照里面。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是什么？天天我们今天的生命的这个拦阻不能长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己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爱亲人啊，圣经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照着自己的警戒来养育自己的儿女。这个都是在讲到亲人乃是谁是中心的问题。你今天在地上，到底是地上的那一切的事物是你的中心呢，还是你只有把地位让给主呢？所以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挂一块牌匾，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有没有？但是很多的夫妻吵架都是在这块牌匾下面吵架的，你说是不是啊？基督是我家之主都挂在那里啊，基督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我们大陆这两块牌匾是最多的，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叫家庭里面很多的摩擦都是在这两块牌匾下面吵架的，为什么？没有把地位来让给主，没有答应背十字架那个护照。这个护照是向着我们这个做门徒的，也就是你跟随主的。如果说我们今天一生都不能学习舍己背十字架，那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所以只有地位让给主，主才能在我们的里面与环境上工作。所以神绝对不勉强我们的自由意志，撒旦来所有的工作都是强迫，然而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从伊甸园一直到将来进入新耶路撒冷，都是你选择的结果。阿们。你要过怎样的一种生活，你要出怎样的一种代价。如果今天不为主失丧生命，将来你就失丧生命；今天你为主失丧生命，将来就为主救了生命。这个生命你舍去己的生命，就将来得着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中，你只有把自己的地位让出来给主，主才能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和在我们的环境上工作。使十字架背负我们的创伤还有什么压力，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创伤的，在我们的外面是有压力的，这个两者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性格。阿们不阿们？你怎么来答应改变这个现状，背负门徒的呼召？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个十字架背得非常的勉强，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是谁啊？古利奈人，是不是啊？我们是与主同定才背，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先背后定，阿们不阿们？我们是先钉后背，阿们。这个古利奈人是什么？是一个乡下人，所以圣经讲到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勉强背着主的十字架。在三卷福音中，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载的这个人，唯独到约翰福音这个人不出现。你去读福音书，约翰福音是怎么讲？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往哥哥他，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十字架是主的还是古利奈西门的呢？实在说是主的，也是古利奈人西门的。但古利奈人西门虽然勉强，是罗马人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搁在他的身上，他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主背负了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位人，这个人古利奈人，是将来是罗马教会卢浮和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的妻子是保罗属灵的母亲。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他提到了古利奈人西门的两个儿子，就是亚历山大跟卢浮，在马可福音都提到。为什么？当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整个的家都被主得着了。阿们。 成为整个罗马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三段圣经，他说这是不配做主的门徒，所有的工作的呼召啊，所有将来我们的侍奉的前途，都跟我们每天的舍己发生关系。阿们。我们如果以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我们这个人在教会中，将来在生活中，总有一天不能成全。所以第一是对万人的呼召，第二是对什么门徒的呼召。万人的呼召要看到神从中心到圆周的那个旨意，门徒的呼召的中心是什么？舍己。阿们。我们再说一遍，门徒的呼召是什么？天天背起十字架什么来跟从主。你今天回去就有功课可学，是不是？是不是？你每天都在这个呼召里面。好，我们再翻过去，因为还要今天要讲到十字架的经历。第三个呼召叫做服事的呼召，我们再一起讲啊，预备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割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少上生命；在这世上呵呵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和永生。
我们一起念：若有人要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当我们有了万人的呼召和门徒的呼召，门徒的呼召是一个生活的呼召，万人的呼召是一个福音的呼召，第三个就是服侍，进入教会的服侍。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进入教会幻想的是恩赐能力，恩赐能力要不要？要啊！这个是神学院读多少年啊？要有一个才干的问题、能力的问题、恩赐的问题、热心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生命，我们的服事是根据生命来的，这个生命不破碎不流露，我们这个服事没有办法人得着供应。今天真正的服事人里面的光景是生命去改变生命，好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所以感谢主，这里有一粒麦子，它这一粒唯独的那一粒是主耶稣落在地里死了，若是不死人就是一粒，这是自然界的一个规律，若不死就不得生，对不对？你看到万物都是这样，落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出来复活的生命啊，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有一天我的英文是不大好，我在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它不是这样，是结出许多的果实啊。英文圣经是果实，在我们看落下去的那里是微小的种子，但是结出来是圣灵的那一个果实。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果子远比它的叶子重要。我们这个工作到底是叶子的工作还是果实的工作？问题是十字架在这个人在这个园地里面就是做修剪的工作，是枯干的枝子到连续它就要修剪。所以为什么有许多我们在环境中神对付我们的，就是为着这个生命能够产生许多的果实来。当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就是保全自己保护自己，不愿意把这个里面这个生命的真相暴露在光中，那总有一天这是失丧的。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就像那个约伯啊，约伯这个人行义义不义啊，神为他做见证，完全正直啊，远离恶事。你看当神的时候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雍杰弟兄讲就像剥洋葱在那里剥啊剥啊剥啊，剥到最后耶和华神在旋风中间显现，他说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因此我恨恶自己，在炉灰中间什么懊悔。所以在约伯的身上是整个圣经最古的一卷，你就看见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对付，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他生命的服事里头。所以当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什么叫做服事？不仅仅是摸到教会的一些外面的事物，你是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个就是得胜者，就是做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将来国度的一个赏赐。若有人在跟随主服侍主，在主的同在里面，这个人是被父所尊重的人。感谢主，你看这个应许大不大？阿们。所以我们看见 服事的路是有什么？死亡什么？得着生命。第一步就是十字架，由死亡得生命，而且是什么？生命到最后来吞灭这个死亡。这个两者，一个是从消极开始的，由死亡来得生命，还有第二个是生命来吞灭死亡。只有跟从主的人，在主的同在中才是算得数的服事。真正的服事就是亲近神。你一个人如果跟主的关系是脱节的，外面越磨工作，你里面的痛苦越大。阿们，是不是？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你亲近主的时间有多少，显出你在教会中的服事也是有多少。所以生命的流露才能更新人的生命，才有永远的价值。阿们吧，阿们。所以尼托生弟兄讲过一句话，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真正的服事乃是生命的流露，这个学是要学一生的，都是在十字架的这个呼召的原则里面才能产生。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经历啊，我们进入教会所有的经历都是在这个呼召里面。好，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呢我们想今天呢就是比较简略的把它带过去啊。我们再温习一下，十字架有哪三个呼召啊？ Amen。 啊，这个三个呼召向着我们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向着福音，明白了吗？第二方面向着什么？我们的生活。门徒的呼召是在生活中。第二个方面是向着教会，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基督徒啊，中心的生活就是三个啊：福音、生活和教会的服事。阿们吧，阿们。这个三个呼召都在十字架的一个原则里头。好，我们翻过去啊。第二，我们要讲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啊，停电了是吧？感谢主。啊，不去管他啊。没有slide，我们照样可以讲啊。我们看讲义啊。好，我们看十字架的经历。我呢跟大家呢列出了大概十一点啊。这个十一点呢，我们不可能就是每一点我们都详细的在那里讲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上一次的信息讲到十字架的那个客观性，在实用的经历上面呢，我想大家已经都有圣经的那个基础在里面。所以呢，我想呢，一般读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还会有一些圣经节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啊。这个十一点我们要重点讲四到五点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略微的呢我们就带过去。我们就是看第一点啊，认识替罪。我们看十字架的经历的第一点，认识替罪代死，产生信心的仰望和交托。我相信上一次我们讲到啊，十字架的替罪代死的功效啊，无论我们的忧患，无论我们的疾病，无论我们的软弱，无论我们的罪孽啊，无论我们的所有的重担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背负了。上次有一个姊妹就是你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十字架上面怎么来担当我的疾病呢？担当我的软弱呢？啊，先知在马太福音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一段怎么把它运过来？因为这个疼痛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病痛啊，是担当疾病的啊。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呢？关键点是什么？就在我们的运用上面，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忧患？有没有？有没有心理的罪孽？有没有？有没有重担？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病痛的痛苦？有没有？那么在我们在这个当这些现实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真实的啊，非常的真实。在我们碰到每一个忧患、重担、疾病、软弱、痛苦的时候，我们运用十字架的替罪代死，信心的那一面非常重要。关键点就是信心啊。所以有一次一个姊妹她说牙痛，她说主啊你医治我，她说还在痛吗？祷告了，她说主啊你医治我的牙痛，你把我的痛这个拿走，你说我这个，她说她牙齿还在痛。弟兄姊妹要有一件这个关键， 所有的十字架的工作里头有一件事情从来不违反常识跟律的。我举个例子，你旁边有止痛片有消炎片，你说十字架，你说牙痛，你说主啊你担当我的痛， 你说这样对不对呢？因为你旁边就可以消炎片和止痛片，一吃这个牙痛就止住了嘛。阿们不阿们？所有的信心绝对不会违背律和常识，但是信心能够超越律跟常识，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衣服这个天已经起凉风了，我去穿条背心到外面去，你还是要感冒的。阿们不阿们？你回来说十字架你担当我的感冒，那你说主会听这样祷告吗？这是违背了常识跟律，一切违背常识跟律的都是试探神。阿们不阿们？所以很多人在信心的里面说不吃药就是信心，我绝对不赞同这个观点。不吃药是信心，这个信心是你的信心还是主给你的信心？你到底有没有主的话？所以你翻到圣经一处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果不是神今天向你说话，你是字句多的话，你死还是要死的，对不对？彼得能从海面上走过去，你今天到老沙漠和那个简单的河里面走过去，你也会淹死。这个就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根据常识，阿们。根据神的律规律。然而常识跟律接着信心是能够超越的。但是我们在忧患疾病痛苦重担中间，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要产生仰望和什么？
交托。
这个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外邦人如果得一个 cancer， 他就自己忍受了，他要自己想办法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什么？如果有一些环境重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了。阿们。然后我们相信十字架已经把这个全部担当。我们不过是在那个过程中间不断的仰望和交托。这个就是替罪代死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一个果效，实际的运用。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是不是？啊，还有问题我们再讲啊。第二个我们要重点讲啊，就是已经这个李辉弟兄给我们用蓝字画出来了。我们上次讲到同定的什么事实？那么同定的事实，第一个我们看看是罗马书，好吧？我们再翻到第六章，圣经我们翻到第六章，这个要重点讲的啊。这几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就是旧人与我们基督同钉十字架，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头我们是怎么来运用呢？第一我们要看到啊，基督里的算和肢体的奉献。当我们真的认识第一点啊，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是一个团体的亚当里的人。当你真的有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罪身就灭绝了，就是下岗了，自走了，失业了，没有能力了。那么在我们的主观的经历里头，我们有一个字叫做算。算在经历里头一定要有。什么叫做算？就是财务上面的一个什么收起，知道吧？做财务的，例如指明你做财务有一个收起章，知道吧？收起现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敲一个章啊。这个算在原文就是印下，敲一个章，收起了。这个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算在基督里是活着，在亚当里我向着罪，我算自己是死的。 虽然罪可以试探引诱，有许多的场所啊，有许多的这个方法在引诱，有许多的电视里面的图画，有许多的音乐啊，有许多的那个范围，你在美国还是好了，你还看见蓝天白云这个了。所以其实我在没有出国之前，因为美国是最犯罪的地方，原来我一到美国来，我说美国要比中国干净的多了。在整个中国的一个大上海里面啊，我这个里面这个是简直是一个罪窝的这个窟啊，就是说罪窝的贼窝啊，就是像我在师范大学这个走过来那条街全是红灯啊，全是晚上看见就是一个粉色的红灯的一间间房子打开来了，什么样的罪恶都有啊，就是引诱整个师范大学的那些学生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诱惑会那么大，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旧人同钉十字架是一个事实？首先第一件事情要算，我心里在神，这个算就是我的立志，这个立志就是信心的运用，十字架的运用。我算我在罪是向着罪是死的，向着基督里是活的，这个一定要算。这个算就是神的收起，你如果算，神就把你印证就在那里收起。第二个就是什么？肢体的奉献。罗马书十二章是讲到身体的奉献，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肢体的奉献。什么叫肢体的奉献？你的眼睛要奉献，你的嘴要奉献，你的手要奉献。现在那个 iPad 实在可怕，我跟你讲，一点出来妖魔鬼怪就出来了，是不是？我有时候看一个新闻，旁边的图片就是音符的图片，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要奉献了，主啊，这个眼睛要奉献给你。你引狼入室容易啊，你要把这个狼赶出去，从你思想里面赶出去，那费很大的劲的。阿们吧，阿们。所以身体的奉献带来肢体的奉献，你的手要奉献啊，你这个手要奉献。所以主耶稣的手为你钉十字架，主耶稣，你的这个头不能乱想八想，要经常约束你自己的思想，那些幻想狂妄的思想啊，猜疑的思想要给他排除出去，这个叫心思的奉献，头的奉献，这个是每天肢体里面有一个奉献。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别人都在打那个扑克在赌啊，你知道吗？他说：“哎呀，我们三去一啊，你正好进来赌。”他说：“我没有手了。”他对向这个人说：“哎，你的手不是还在你身上吗？”他说：“这个手不是我的，是主的。”他讲：“感谢主。”那这个人就是肢体奉献的人。啊，很多的你麻将桌在旁边，你凑过去去看看可以吗？你就是不是一个肢体奉献的人。所以当我们认识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两面，一个是心智的算和肢体的奉献同时产生，阿们，对不对？这个是每天的生活，失败了再来，当我们的心思在乱想拉回来，当我们的眼睛在看邪僻再拉回来，当我们不该走的路不该说的话啊，我们马上勒住啊啊！这个就是，我看在基督里我是活的，在亚当里在向着罪是死的，然后我把我自己的肢体奉献，这个就是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运用。阿们，是不是非常具体啊？你怎么叫做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只要你死复活，活不要你担心的，死要你立志的。阿们，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运用了，替罪代死是仰望和交托，对不对？啊，这个是讲到是一个算与肢体的奉献。我们这个人肢体多不多啊？口中的话，对不对？太多了啊。好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天然的人啊，天然的人，我们讲到加拉太书里面，我们这个圣经都会背了啊。我已经与基督什么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感谢主。还有一种翻译是太宝贝的，我肉身活着是神儿子的信心托住我活着。阿们，这个翻译好不好？因信神儿子而活，好像还以为好像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挣扎在里面，但是真正原文的翻译是神儿子的信心托住我活着，感谢主。那么这个托住 所以当我们认识主替死的大爱，我这一个天然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现在活着是信心的托住，这就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多少的环境不必要靠我们的挣扎来应付，阿们。回到神儿子的信心里面，你就觉得在我们主观的运用中有一双钉痕的手在托住你。这双手怎样托住了宇宙万有，今天照样托住了你的心思环境，你所面临的一切。哈利路亚。你负责就是什么？我把它交给他。所以陈锡珍弟兄讲过一句话最宝贵，宇宙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钉痕的手，是不是？这个地球悬在虚空，在那里转分秒不差，谁托住啊？神的话。今天这个信心的大能已经在你里面，神儿子的信心替你活着，感谢主，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很多像蔡淑娟姊妹安息之后，很多的圣徒他们能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都是因为神儿子的信心托住他在那里活着。我多少次经历属灵的征战，都是这个信心，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的，都是这个信心替我们活着啊！这是我们讲到第二个运用啊，这个与旧人同定能够理解了吧？第二个能够理解了吧？第三我们讲到啊，加拉太书他说凡说基督耶稣的人是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有感觉上面，我们有没有邪情私欲啊？有没有啊？有的啊，会被引诱的，对不对？叫做邪情私欲。但是我们在主观的经历里面看，一认识圣灵的内住，当这些私欲的东西在引诱你的时候，像怪物那样的时候，你不要常常用你自己的感觉，用自己的力量 去对付它，回到圣灵里头，转向里面。这是并论，这是感恩夫人讲的。那么你靠着圣灵里面的这个生命来生活，也靠着圣灵来致死，所以同死的事实带来致死的经历。你就肢体中间的恶欲就被致死了，关键就是在圣灵的里面。那么在具体的运用的里面是什么呢？在具体的运用你怎么来致死它呢？就是你的注意力要转向主，而不是转向你的那个伤口。阿们不阿们啊，这个是具体的应用。当你越注意那个私情邪欲在你肢体中的活动，你就越不能胜过。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你里面的信心的眼睛要注意主耶稣在十字架那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用不着你自己用强有力的，它是很自然的，风随着意识吹，你不知道风往哪里来往哪里去，凡送灵生的也是如此，用不着你去求圣灵，你只要信心接受圣灵的工作就可以了。阿们。你怎么把圣灵的工作用很详细来讲？因人而异，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致死的路，靠着圣灵致死这个身体的恶行，必能活着。你身上最弱的那一个点，也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最荣耀的那一个工作。非常，有很多人有酒瘾，有很多人有烟瘾，有没有啊？我只能用普通的例子来讲，酒瘾跟烟瘾，有很多人的瘾还要厉害了，各种各样的瘾啊，你知道吧？啊，这个就邪情私欲，他怎么胜过酒瘾呢？怎么胜过这个烟瘾呢？不管你什么样的瘾，你只要在一个同定的事实里头认识，然后你靠着圣灵，你很稀奇的，这个里面最抓住你的不能胜过的那一部分就带过去了。阿们，阿们。很奇妙的，很多人都有，我不能够有，只可言，只可意会，不可什么言传，讲透了就没意思了，知道不知道？但是你在圣灵的工作里面，你知道这个东西神把我带过去，啊，比如说这个罪我很难胜过，啊，这个嫉妒我很难胜过，你不要用自己的力量，你认识圣灵的内住，跟圣灵在那里同工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那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什么罪和死的律，就是这个致死。在具体的运用是靠着圣灵，这个呢，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的，当然都是从替死，这个不能说分割开来啊，都是 一直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在那里操练学习的啊。这个最后我们讲就是，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主耶稣，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具体的运用什么？你只要夸好，因为在我与世界之前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十字架。我只要当我们倾向世界的时候，你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你，你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我只要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可以了。这个在我们在祷告中间就宣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有时候我们常常因着世界沾染的缘故会软弱，有一个弟兄到一个老姊妹面前，老姊妹从来没有听他在那里讲他的软弱，他只有一句话说，耶稣是主，基督得胜。当我们夸基督得胜的时候，那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权势就过去了。阿们。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同钉四十产生的几个具体的运用，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如果再不懂的话，咱们会后再交通，好不好？因为我还有几点啊，时间关系。好，那么十字架与教会，还对不起，前面一个，还是重点要讲的。十字架与教会在以弗所书就讲到。啊，他废掉了冤仇，将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了一个新人。啊，这个新人就是什么呢？产生了合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合一。合一不是我们人的那个想象，我来跟你合一，根本不行。一切进入教会身体的侍奉，都是要以十字架来为基础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实的合一。合一产生什么？产生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是在什么里面的？在祷告里面体现的。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同心合意，都是讲到祈祷中间发生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马可楼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你看同心合意的时候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这是马太第十八章，前面都要经过十字架那一个深刻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不经过十字架的那一个合一是统一，是形式的，不是生命里面的那个字。经过多年与弟兄们的十字架的配搭以后，一开始我们进教会你好我好，几年以后对不起问题就要来了，对不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时候，见证产生合一。这个合一是生命里，不仅仅是做法上、形式上、规条上、事物上啊。那么这个同心合一一产生是什么？第二步就是腓立比书跟讲的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同心合一在祷告中，这是同魂呐、啊，就是我的心思，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阿们。这个是怎么产生？是从谦卑来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有一个奴仆的愿意服侍人，不愿意别人来服侍我，愿意服侍人的时候，你所有就是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个一样的心思是一样的意念，是魔鬼所惧怕的。一切的分裂来源于骄傲，一切的合一来源于谦卑。阿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样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有了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才有同一个心灵，还有什么？同一个脚踪。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就是产生同灵工作，产生工作，这个是十字架在身体教会里面的合一，产生真实的工作。当一个弟兄看见一个工作的意向的时候，他再没有争执，只有配搭往前去。这个叫什么？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如果说前面没有同心合一，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你要产生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何等困难！再大的工作，再好的意向也推不动的。这个需要十字架在教会中间产生运用。阿们。要紧不要紧？这一点要紧，对不对？所以在运用中间啊， 啊，那个十字架与圣灵呢，我们略微过去，以后讲到圣灵，我们稍微提一提。一个圣灵注重内在生命的工作，啊，组织他的性情；还有一个在圣灵中显明恩赐的显明和运用。如果脱离了十字架，后面这个恩赐就会张狂，就会出现问题。当一在十字架在平衡恩赐的显明和运用中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来决定，这是下次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再提啊。但是最主要，十字架接受圣灵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好吗？好，再翻过去一个 slide 啊。好，那么十字架与世界的关系很简单啊。就我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千万主不求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只求脱离罪恶恶者，对吧？罪恶的后面就是魔鬼啊！出避世不是十字架的路啊！因着神真理来成圣，分别为圣。当十字架与世界的关系在你身上发生果效，在实际的运用，你这个人就会分别为圣，有一个分水岭，你会跟世界很多东西分别出来。这个就是十字架在你身上有一个印记，就世人有一种环境，我就不愿意去介入。有一个分别的一个界限啊，所以希伯来人又叫过河的人。我叫过河的人，什么叫希伯来人？就是过河有一个分水岭的啊。圣经里面就是以河作为一个分界线啊，就我与世界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是因着真理的缘故，使我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啊。这个分别为圣，就是带出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跟不与世俗妥协的一个生活。这个呢，我们就简单过去。还有一个十字架与万有的关系，万有就是宇宙，啊，在具体的运用中间就是产生和谐。是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所看见的是矛盾和冲突。所以这个胡锦涛经常讲和谐和谐啊，就是这个和谐的，没有十字架哪有和谐？你说有没有啊？既靠着十字架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原文就是和谐。就是和谐，将来在国度里面就是和谐。为什么你今天有这么多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因为你十字架跟你这个万有的关系里面没有发生一个果效。所以为什么美国有很多的和谐，跟他基督教立国的理念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脱离败坏瑕疵，万有就得享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你看看这段圣经在哪里啊？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读一下，好吧？略微把它带过去了啊。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贝的，第十九八章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念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哎，你看，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想盼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啊。最近陈先生弟兄讲，所有的宇宙有一个叹息，就是熵值，因为大爆炸理论，宇宙在膨胀，它有一个就有一个开始，必须有一个结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啊，有一个叹息在哪里？啊，这个万有要根据什么？当神的众子进入荣耀的时候。万有才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所以你要进入这个万有的关系，你首先是一个与十字架发生所有的环境里面和谐的人，没有冲突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这个人放到哪里是冲突之子，不是和平之子，放到教会，教会因你冲突；放到家庭，家庭因你冲突；放到职场，职场因你冲突，那个人，你这个人就是十字架在你身上没有工作。当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阿们。你说是不是？你又看看自己是一个冲突的人，还是一个和谐的人？这个就是十字架与万有的关系在你身上的显明，具体的运用。阿们，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第七点就是十字架与主耶稣基督名的关系。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读的，腓立比书啊。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是所有圣经中间最主要的一节圣经。好，
好，我们把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啊，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们当以预备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他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
赐给他那超乎
万灵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
地下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个名是什么？经过主耶稣降卑、定死，取了奴仆的形象，复活，被神的右手所高举，立为主，立为基督。他现在这个名是什么？万王什么？之王，这是启示录讲的。万族什么？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在教会在主的名里的运用是什么？在侍奉里面。所以我们要用主的名啊，我们的聚会是奉主的名聚会，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祷告，我们的赶鬼是奉主的名赶鬼。所以在这个名里头，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屈膝，都要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十字架与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的关系，在我们的侍奉的里头是在名里头。所以每一次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名里头的侍奉，就带进他的权柄掌权。所以赶鬼不是能力啊，是权柄啊。阿们不阿们。很多人因为赶鬼是能力，不，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中间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可以靠着他的名宣告，很多的难处就过去了。在征战的里面，特别要根据主的名，无论在对付阴府的权势、赶鬼这方面，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这个你们经历不多啊，我在大陆真经历了，很多的鬼啊赶出去，并不是我有什么超，弟兄姊妹有什么超然的能力。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很多人就蹦倒在地上，鬼就出去。啊，这种见证在温州啊，如果当时在农村传福音，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没有在农村显明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人来信耶稣。但是在北美的时候，你要认识你今天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万王之王，是万族什么之主。我们的侍奉和征战里面都在他的名的实际里面。什么是名？就是他的全部，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在这个名里面。你可以取用，你可以运用，在运用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侍奉与征战啊。这个在教会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啊。你所有的工作是不是在主的名里面？如果是摆在主的名里面，主负责任。这件事情是主的名，所以感谢主。那个签支票为什么会兑现？就是你的名签上去了。阿们，是说是不是啦？在属灵上面也有点像，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功的，你要取用就是在主的名里面。而且这个名，今天主把这个名就放在教会的里面，你是否就是运用这个名，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在实际的运营中间啊，这个十字架与主耶稣基督名的关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非常重要啊。第八节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了啊，十字架与属人的智慧，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显明是神的拣选啊，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废弃智慧人的智慧啊，所以头脑大的人不一定认识十字架的人啊。所以我不是说啊这个神拣选软弱的、贫穷的或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所以一个头脑大的人、知识强的人，常常会用理性来传福音，但是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传十字架信息的时候，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话，他要用什么？圣灵大能的名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说事的小学。什么说事的小学？就是现在就很多的教会里面哲学啊、心理学，在我在神学院也读了许多的哲学、许多的心理学，我在大陆一本都没有读过的。我最恨的就是
哲学和心理学，考来考这个写个 paper 叫我命了，你知道？但是现在没办法，神学要学啊，心理学跟哲学要学啊，你知道吗？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过是小学，不过是蜡烛之光。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灵的捆绑。你不能把基督的信仰搞成基督教，基督是一个大能啊，复活的大能。今天很多的人就是把基督的信仰搞成就是基督教，就是我当圣灵大能明证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俗世的小学啊，与许多宗教的灵的捆绑啊，就不在这个形式里面。今天在北美的教会受这两个影响太厉害，不单纯，不单纯的讲，我只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阿们。对吧？哥林多人是受希腊智慧最深远的那个地方，但是罪恶也是最多的。这个世界的小学和宗教并不能解决罪恶的问题，一面他们的智慧是最高，因为他们的罪恶最深，只有十字架才能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阿们。啊，跳过去啊，这个我们从六名就把它带过去。所以这世界上有一个属人的智慧的在里面。啊，跳过去，谢谢。再一个是来。
好，这个我们要重点讲了。就是十字架与黑暗权势的关系，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我们非常清楚了啊，一个是败坏魔鬼的权势，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儿女既有血肉之体，特要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什么魔鬼。第二处消灭魔鬼的作为，这个作为也可以翻成工作 work。在原文英文，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什么作为啊，工作。魔鬼有工作的啊，你不要认为他没有工作。今天很多基督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都是他在作为啊。还有什么？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一切的什么能力。”这是他带着十字架出去的权柄。还有什么？哥罗西书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裸来显明给众人看，我们就仗着十字架什么夸胜。那么今天我们感谢主，黑暗权势的工作，第一是权势，就是他的一个权势一个范围讲的一个范，第二是他的工作，是指着他的一个正在做工的手段讲的，也指着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身上的那种败坏的能力做工的能力讲的。这一切证明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叫执政的掌权的，就堕落的天使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和属灵气的恶魔的。但是呢，他所有的工作就是迷惑控告，但是他所有的工作就是欺骗你，让你不显明什么时候魔鬼失败，就是他显明了什么时候显明他的工作的失败，十字架。所以无论是在人心思里面的，还是在环境上的，还是在我们身体上疾病的攻击，我们需要仗着十字架来宣告夸胜。这个工作今天教会很多的人不懂，无论是在环境中间的，无论对付他的权势工作能力，还有他暗中的隐这个不法的隐意，我们要经过征战来宣告。当你宣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没有用，当你仗着十字架来宣告的时候，这个黑暗的权势就退去了。所以不是去看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做工的那个情形如何，状态如何，你要看十字架的得胜到底成就了如何。很多的人我们被这个状态环境所压垮了，没有在十字架的底下去宣告，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失败的一个原因。在运用上面我们要懂啊，在运用上面我们要懂啊，这是第九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在我们国内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经历啊，无论这个那个有一个弟兄是我们聚会所的一个弟兄，后来流放出去，回来的时候上海的住房很紧张的啊，非常紧张的，不可能再配给他原来的房子。后来他说老胡啊，这个弟兄叫胡相公，他说老胡啊，房子是没有了，有一间鬼屋你要不要，问他有一间鬼屋啊，也就是说这个人里面可能有人上吊的，什么鬼常常在这个房间里面作祟的，你们科学不一定相信得来，其实我告诉你这种屋子很多的，那个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啊。这个老弟兄讲的，他说感谢主，鬼屋最好， 他说你这个房子人家都不敢住的，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敢住，他说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他说就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弟兄进去就是在那里宣告一下，从此以后这个房间是平安之屋，不是鬼屋了。为什么？就是仗着十字架夸胜，里面所有黑暗权势的那些阴暗面全部退去。这当然是指这一个环境里头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赶鬼在环境的难处中间，在中国教会不知道运用多少宣告带过去，很多黑暗的权势就推翻了。还有跟大家这个讲到从前这个温州啊，在林彪那个时候九大结束的时候，林彪是什么时候最红？是九大最红，对不对？是不是九大最红啊？他接班人的地位是放到党章里面的。后来整个温州是怎么样啊？新毛泽东的像都要放到礼拜堂去啊，这个不得了的，就是说整个温州全体都要拜毛泽东的像。那个时候温州各处的当时在地下教会的长老，有许多有名的传道人已经都关在牢监里，殉道的殉道，流放的流放，抓奸的抓奸，他们就在温州各地的请这个温州教会，他们就到了山上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泰顺文成一带的，那是地下教会的不得了啊，文革。他们走上山坡，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宣告十字架，亚伯拉罕的神你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力在哪里。他们祷告几天以后，这个山都会震动啊。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林彪的那只飞机在内蒙古温都尔汗就掉下来。所以多少在中国教会很多的宣告，政治的环境的改变都跟教会在那里推翻黑暗的权势有关系。这个征战你们美国没有经历过，在前一辈的老弟兄都跟我们讲，当一个环境非常厉害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宣告征战，整个的政治环境就改变。这有许多见证的啊，许多见证的啊，在中国教会啊，这个非常感谢主，就是十字架与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权势包括人的心理的，包括环境的，包括政治的啊。这个里面在具体的运用的时候，否则你没有办法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这是十字架与黑暗权势，还有十字架与国度的关系啊。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唯一的途径，十字架是冠冕，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冠冕就是跟我们前面一段圣经连在一起，就是舍己。当时是你认识十字架了，你认识这个国度的荣耀，国度是靠着你天天舍己背十字架，然后是通往荣耀里去的唯一的路径。我们有首诗歌，唯有十字架才能够换冠冕，阿们，对吧？今天失去魂生命，将来我们与基督在国度里头一同掌权，成为得胜者。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十字架与律法的关系，我们补一下啊。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不仅要向罪死，我们也要向律法死。律法的成全是主耶稣，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我们绝不能靠着律法得救，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律法也是外天的，惹起神的愤怒。律法是把众人圈在神的审判底下，如果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因着这个律法，这个罪就活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向着律法是死的啊，向着律法。所以这个好像一个婚姻的连结，我们重新嫁人啊。如果这个如果说在罗马书讲这个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律法捆我们的律法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一概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千万我们要看见十字架律法是不能废去的，一直在那里的。那怎么办？我向着律法死，当我死的时候，律法的功用失去，律法在我身上的那个瑕疵还有没有啊？那么我向着耶稣基督联合，我重新归给基督，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所以十字架向着律法要千万注意，我们这个人常常会落到那个律法性里面。一个活在律法里面的人不能向罪自由，只有活在生命里面，接着恩典，我们才能够得救啊。这个呢，我们以后这个圣经里面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非常提到十字架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啊，要清楚，我们绝不讲律法废掉，律法都不能废去，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律法是善良的、圣洁的、公义的、属灵的， 然而我这个人是卖属乎肉体的，是卖给罪了，是这个律法显着我里面的罪，显出罪是恶极了，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向着死，怎么办？我只能向着律法死，然后我只能再能向着神活着。这个就是十字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权利啊，脱离了律法的诅咒，进入了神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罪必不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乃在什么？恩典底下。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称义，也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成圣，只有靠着恩典，靠着信心，接着生命，我们因信称义，能够进入与主那一个生命的联合。阿们。好了啊，十一点我只能讲到这里了，我讲的也口干舌燥啊。三个呼召，十一个经历，我们都去运用。这个十一个你都要碰到的，都要去碰到的。什么样的运用？我们略微，有人是律法的问题啊，有人是己生命的问题，有人是黑暗权势的问题，有人是邪情私欲的问题，有人是分裂的问题，有人是矛盾冲突的问题，有人是许许多多的问题。你照着这十一点，你具体去运用的时候，其实三个呼召跟这十一个经历是一致的。最终，愿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阿门。感谢主，好吧？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好吧？盼望弟兄姊妹啊，回去用心在那里，我们再唱一遍《宝贵十字架》啊，然后请我们的李辉弟兄。